现在是2025年的3月22号凌晨的4:44。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今天晚上看了DOTA 2的 S27 梦幻联赛，雪碧打另外一支队伍叫什么忘记了，然后雪碧被3-1拿下，中国队拿了第4名。可以预见的是 DOTA 2这个赛事随着新鲜血液的越来越少，门槛越来越高，奖金也逐年降低，国内打不出好成绩，以此形成的恶劣循环会终将像类似于像 CS 星际争霸之类的游戏啊，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又会可能会变成类似于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这种，或许它以后是一门运动，但是不一定是中国人擅长的，可能会有一批老玩家看这个比赛吧。对于80、90后这一代人来讲 ，DOTA 2在逐渐的逝去，被更多低门槛、易上手的新兴的手游，不管是 MOBA、竞技还是各种游戏所取代。就像是即将跨过30岁，进入31岁的我，也将逐渐被取代一样。突然之间就思绪万千，怎么想怎么精神就睡不着。来总结总结自己这前30年吧。虽然过了2025年也才虚岁，远远没有到生日，但是可以提前总结一波了，刚好兴致来了，不是吗？从哪里开始说起呢？从离异的家庭嘛，离异的家庭是背景的一部分，但是并没有非常的重要，因为父母分开的时候我自己的年岁还小，我姐姐对父母分开的感觉就是可能伤害更大一点，也更重视家庭一点，而我的话对于原生家庭对我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更多的是没有那么所谓的在乎家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也不是那么的过于刻薄，而是可能更多的是利己主义一点。当然这不能全怪是原生家庭的错，也是自己成长的经历，比如说高中时候就独自生活过一段时间，再加上独自去过很多城市，可能造就的自己的性格吧，只有这么的影响。然后我家有2个孩子，我是弟弟，我有个亲姐姐，我姐姐是判给了父亲，然后我是跟着我母亲。小的时候我是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外婆很溺爱，小时候我生存的地方也不叫做村子，它更像一个小镇子，不应该算是城市，因为也是省会城市，不过是省会城市一个不太发达的大区比较偏远的一所学校，类似于像10几年前成都的北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在成都这座城市啊。然后小时候跟着外婆一起长大，从小对钱没什么概念。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小学1、2年级的时候好像要交班费还是交什么一笔费用忘记了，好像是1块钱，然后我没带，应该是忘给外婆讲了。当时我整个人因为跟着外婆应该还是比较内向的性子，我外婆强调的是吃亏是福，什么事情都是退让忍让，那个时候我也就听之任之。我外婆信佛信命，觉得自己吃亏是福，老天爷就能给她带来好运，那些就是阴她整她的那些人啊，都不会有好下场好结果，他不会去和别人争什么争论什么。因此那个时候我的性子也比较软比较内向，那天我没带钱也不敢说，老师应该是问我来着，但是我好像没有回答他，半天3分钟憋不出个屁来。然后是一位女同学，我还记得她姓葛，诸葛的葛， 三个字，具体要什么我就不说了。他借了一块钱给我，然后第二天我还他，结果第二天我拿着钱给他的时候，他说不用了，不用还了，他让我拿这一块钱去买零食吃。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知道钱是可以用来买东西吃的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我已经小学一二年级了。我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也不会穷困到连一点零食怎么样都买不起的地步。不算小康，小康往下，但也不穷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只能说什么呢，心思单纯嘛，我不知道这么形容会不会准确啊。然后这个是我小学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之一。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二的话，应该也是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二年级，记不清了。那个时候我外婆家离我母亲家的距离大概有，按照成年人的步伐来讲的话，走路大概是30到40分钟。那个时候是一条笔直的小道，往下走，往南边走，就一直走，直路就能走到。右边的话是农夫家的田穗和小溪流，左边的话是一个高高的坡，坡上面修了条铁路，是有那个火车经过。我们一般就会走到那个高坡上面，在铁路的右手边的那一处空地往前走，或者说在大道的靠右手边靠着高墙底下往前走，然后一路走到我母亲家。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家在8楼，那个时候没有电梯，也是那个小区的旧小区的顶楼，我外婆那个时候应该有50-60岁了吧，她爬不了那么高，爬这么高很累，她就把我送到楼下，她就离开了。我清楚的记得我走上楼敲门，没有人在，然后我就自己下楼，我就自己走掉了，就是往我外婆家那条路走，然后应该是沿着那个铁路，就铁路往上面墙沿那边，沿着铁路上面那个空地往回走，一直直走走回去了。走回去了之后发现外婆不在家，我就蹲在门口等。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什么的，就算有电话我也不会记得我家人的电话，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把我外婆急坏了，因为她差不多到家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他们应该在打麻将没在家，然后他们回家在家门口也没有看到我，然后我好像就走丢了。我外婆呢也就沿着附近的路到处找我，而就和我错过了，他们应该是走铁路下面那条，我在铁路上面那条，所以说就这样子错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外婆就终于找到我了，之后后面外婆就说很聪明，然后就认了路，怎么样一顿夸吧，反正他也是这样子。然后小学的时候成绩一般般，我外婆会辅导我写作业，小区里面有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住在我们小区里面。那个时候我作文很好，字也写得漂亮，字写得漂亮的原因是因为我外婆会盯着我写字啊，盯着我的手，让我的手捏着笔的时候说长一点长一点，短一点短一点，这样一笔一画的去写那个字，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很依赖我的外婆。然后小学还有什么事呢？还有和楼上的兄弟是一个好朋友。楼上和我年岁一般大，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我记不清楚了，因为肯定不同班。肯定不同班。然后那个时候他应该也是寄宿在他外婆家。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GBA 的游戏 ,Game Boy, 就是掌上游戏机。后面我和他都买了一台，玩一些宝可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在那玩。他后面更新了什么 NDS 啊 PSP 啊，我还蛮羡慕的，反正我们就一起玩游戏。然后时不时小时候也会在就是老小区里面，然后和小伙伴们就同小区的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大概这就是我小学所有的记忆了吧。然后小学之后升到初中，就是户口办的初中，公立的。那个时候成绩也不好，去不了私立的。上了初中了之后， 我外婆的知识储备也就不怎么够了。哦，小学还有一件事，忘了说了，小学应该也是在我母亲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父母离婚嘛，父亲和母亲都各自找都有伴，他们找了也不止一个伴。然后有一次我应该是在我母亲家，然后晚上发烧起来，然后感觉很难受，去找我母亲发现她不在，我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结果烧到40多度吧，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迷迷糊糊在医院了，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他们出去打麻将去了，我没找到他们，小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电视之类的，电话之类的，那个时候就躺在那个黑皮沙发上，然后打开电视，电视是那种雪花还是蓝屏我不记得了，反正没有任何节目，时间肯定是在凌晨之后，具体几点不记得，然后整个人就烧迷糊过去了。这个时候小学可能比较危险的一次经历吧。然后初中，话说回来，就是初中，我母亲是不怎么管我学习的，我外婆也跟不上学习的进度了，之后就全靠我自己，就是我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竟是听之任之，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学习习惯。所以一进入初中了之后，我发现我就不会学习，或者说是不爱学习，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就是属于那种基本上不拿成绩当回事儿的人。所以说整个初一阶段吧，就感觉没有学到任何的东西。然后就进入到初二，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我应该是摔断过一次手，然后摔断过一次，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干嘛，是打墙还是怎么样，把小拇指的那个指骨也给打断过一次，所以说右手包了两次石膏。应该就是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成绩也不怎么好，然后在那所学校里面所有的娱乐活动就是打乒乓球，那个时候也蛮喜欢打乒乓球的。然后在那所学校，我们的班长应该是去过少年宫学习的，是应该是我们整个班或者说我们整个年级为数不多去少年宫学习过乒乓球的男孩子，所以说他打得很好。那个时候我们打乒乓球反正也蛮快乐，在学校里面玩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是走读，最喜欢吃的就是家门口的牛肉粉，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哎，又想起一件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搬校区，搬到一个新的校区，那个新校区的话，也是和我楼上那个伙伴小朋友，就楼上那个时候他和我同校，应该不同班，他带游戏机到学校去，然后我们有一次就是下午放学第四节课我们就翘掉了，然后跑到那个天台上面有一个门，躲进那个门里面去打游戏，然后莫名其妙那个门被锁住了，然后我们也不敢叫人，也没有电话，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两个应该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吧，像疯了一样的，真的是疯掉了。现在想起来，就是爬上，因为它是顶楼天台，这边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半圆形的弧形，而在我们的右手边的话有个正方形，然后我们就爬上那个天台，从中间迂回过去，中间有一个那种水管管道，迂回过去，然后到那迂回到从这个椭圆形的圆台迂回到那个正方形的圆台上去，而且我有恐高，然后那个时候楼层的高度应该有七八层楼那么高，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只要走丢一步就是两条人命，现在想想是真敢啊。要是那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长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事儿，那估计脸色都青了吧。就真的是失足一步到阴间啊。好，小学应该没有什么遗漏的，我们再讲回来。已经初二下学期了，成绩不怎么好的我呢，我父亲找到了我。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去日本留过学，然后也赚了不少钱，然后是他们村子里面第一个大学生。然后在回到贵阳的时候，在厂子里面，然后和我妈认识结婚，然后后面和我妈离婚了之后，去过不少城市工作生活，也找过不少女朋友，也结过婚不少次。然后那一次是她到了四川一个叫做新津的地方，然后把我接过去读书。那个时候也考虑过一些就是成都市内的学校， 但一个方面是我考不上，就是自主招生想要考进去考不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新津那边他有关系，就进了新津的和一中连在一起的一所学校里面。然后那所学校真的很大，环境也很好，有点类似于有点子像那么那个贵族学校的意思了，就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里面和我之前在家乡读的那个中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然后在那个学校的话，因为怕我的成绩跟不上就留了一级，本来是初二下学期的，我就跟着初一下学期的那个学校的小伙伴们一起读。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我初二的成绩不好，但初一的东西比较简单，我也学过一部分，所以一开始还能跟着走，但后面慢慢的又不行掉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刚到学校的第一天是住校，我也是第一次住校，我又想家，我就开始流眼泪了。当天晚上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六人间还是四人间来，应该是六人间，忘记了，还是属于那种有空调然后有独立卫浴的那种宿舍。零几年的时候，快一零年不到，知道了吧，知道为什么说那个是我觉得贵族学校了吧。然后在那所学校里面我一直读到初三，然后也是在那所学校里面我接触到读小说这么个事儿，然后用着 MP3 躲在那个被子里面看那个小说，把眼睛看坏了。然后最开始接触小说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看盘龙看斗罗大陆，他就像说书一样给我说，我就觉得哇世界如此精彩，然后开始看网文小说，看到现在应该也读了有几亿字了吧，看的书应该也有许多本了，全定的有，然后白嫖的更多。然后那是在初中时候开始培养的一个习惯。然后还有一件事是在初中茅塞顿开，就是情愫，对吧，就是朦胧的情愫开始滋生。在初中的时候，我应该在那所学校，我应该是对两个女孩子产生过好感。其中第一个女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加上我在内有三个人都在追她，然后我和另外一个追她的人还都是同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个是走读的，最后他选择和走读那个在一起，然后我和我同寝室的那个人就是败犬，然后有的时候去逛操场啊怎么样，还蛮有意思的。然后第二个喜欢上的一个女孩子的话，在班上也有一个情敌，但是她是属于那种成绩也不错，但是玩的比较开，也不算玩的比较开吧，就是会打扮自己，会捯饬自己，然后会和，因为我们学校是和高中部连在一起的，然后他会和高中部的学长们玩的比较好，然后也好像也有谈恋爱之类的，就是轮不到我们几个小屁孩。然后这两个女孩子我都表白过，第一个女孩子因为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追她，所以说她也知道我们三个人喜欢她，然后只要她选择了另外一个人了之后，和我们之间也就拉开了距离。现在想想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也给那个女生造成了不少困扰，对，初中啊懂什么的。然后第二个女生的话，因为比较亮眼比较抢眼太闪耀了有一点，所以只是在送她，应该是初二下学期或者初三上学期的时候送了她一只熊，一个生日礼物，在那个口袋里面放了一封表白的信。然后结果然后我也没敢问他什么。第二天的时候他也没有正面回复我，只是偶尔看着我看叹叹气什么的，也没有正面回复我。所以啊兄弟们，表白还是要当面。然后对于那所学校的记忆和在新津那个地方初一到初三的记忆也就是那么多了吧，学校的记忆就是那么多了。至于家庭的记忆的话，反正是比较杂乱的。就一开始我父亲说的是只带我过去，就我和他在那边生活，后面生活了不到半年吧还是多久忘了，他就把他现任的妻子和新生的弟弟也给接了过来，我就在那边给他们带小孩。然后也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后妈嘛， 虽然人也不坏到什么程度啊，不坏，但是那个时候叛逆的自己总会对后妈有一种滤镜，就是想要反抗，想要反叛，所以关系偶尔也处得挺僵的。但我和我弟关系那个时候也还算好吧，所以那个时候叛逆的时候呢，就去黑网吧上网，也沾上了上网和玩游戏的坏习惯。那个时候打 DNF 打 CF 嘛，对不对？然后也是宿舍的室友啊，包括一些朋友，他们有门路带着一起去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黑网吧或者说偶尔你没有身份证也能上网，然后也被我爸抓到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成绩更是一落千丈，基本上年级倒数前几了。然后到初三上学期的时候，新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我父亲好像又要调动工作，所以说我是要面临，而且我成绩也不好，在成都或者说四川本地中考的话要的分数线也高，所以说面临着我留在四川还是说读书，还是说回到我的老家那边来读书。最后我选择回到老家，原因不是说哪边的生源啊、质量、成绩，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父亲住在一起，不想和后妈住在一起，就这么简单，就那么叛逆，所以就回到了贵阳。回到贵阳，我应该是没有留级，就回到贵阳了之后，因为上一届的人已经毕业掉了，就是当时和我同一级的人已经毕业掉了，所以我在成就是新津四川这边留级的经历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怕丢面子。其实对于我来讲，感觉面子没有那么重要，那个时候并不看重这些，就到学校继续上课了，还是原来的中学，换了不同的老师，换了不同的同学。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吧，也是我们小区的，我和他一个班。然后小时候我们应该也一起玩过，我外婆和他奶奶应该也蛮熟悉的，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上学，一起放学。那个时候就和他接触了 War 3这个游戏，玩冰封王座，那个时候玩人族 Footman， 然后我们也双打，但是经常打不过电脑，然后有些时候又去什么浩方啊等等平台对战，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到初三下学，因为那个是走读嘛，到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还要去他家里面打打电脑游戏，打打刀塔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玩物丧志了，丧志了。以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考上好的高中，我连最低的分数线应该都没过，考了一个相当相当低的分数，只能是那种民办交钱进民办高中，就进了一所离我家不远的民办高中。那时候学校臭名昭著，名声在外，反正里面的学生都是混子。我去里面读了一年多吧，那一年多印象深刻，学校像个监狱似的，然后考试的时候老师会给你抄答案，学生全在谈恋爱，然后老师的话会和学生住一个宿舍，每月取名为管教，但是学生和我老师都是互相发着烟抽的。然后还有在那个学校里面，我第一次好像碰到鬼。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床是正对着门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往左边飘过去，再也没回来了，但是左边是一条死路，而且那边好像没什么寝室了，然后那个影子没回来又去了哪里呢？对吧？感觉像撞邪了一样的。然后第一次遇到灵异事件。然后那个学校的话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偶尔能出那个学校的时候是体育课，因为学校很小，外面才是操场，所以说从学校出来上体育课是大家放风的时候，有些人会去旁边买烟，然后有些人会溜到旁边的那种小集市上去租那种小说看，所以那个学校基本上是不学习的。但是在那个学校里面我反而没有去谈恋爱，有可能没有看得上的吧，好像眼光一直还蛮高的样子。然后那个学校应该读了一到一年半，应该是读了半年还是一年半，反正是这么一个节点，我就辍学了，我不想读了。 然后辍学，因为应该是下半学期，为什么呢？因为我应该在家里面待了半年才去读的一所职高，因为我爸是高级工程师嘛，然后在公司地位一般也比较高，我想去学一个就是工程类的技能，然后以后我爸直接帮我安排工作之类的，就不想学习了，也学不进去了，那个学校也不是学习的地方，反正总有各种理由吧，我就放弃了学习，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半年的时候去上了一所职高，那所职高的话，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因为我还要上学还上职高之类，反正各种缘由，然后搬到了一个也不说离那个职高近，反正搬了一个地方，离就是交通更方便的地方，然后我也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坐车到那个学校去读职高，在里面我也没有住校，住校的话更乱糟，然后因为我不是住校是走读，所以经常有人想让我帮他带烟带什么我都是拒绝，所以说人际关系竟然在里面也不是很好，但也没有什么人欺负我打我，大概是这样吧。然后说的也是，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怎么挨过打，没有挨过打，不是没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原因，我也不凶也不强悍也不混日子，也没有什么大哥罩着我，反正就是也没有这些事件吧，也没有被特别排挤，不是那种边缘人，我也有自己的小圈子，说来也就还叫幸运。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的话也是找了一个好搭子一起打乒乓球，专业课的话说实话也没怎么学，我上正常的课都没怎么学，怎么可能在那个里面学习呢，你说对不对？然后也是混日子，去些有些时候去网吧呀，然后有些时候逃课呀，和大家出去闲逛啊，有点街溜子那种成分。然后那个时候遇到了人生第一次的转折点，在情感上的是有一个女孩追我，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追我，我不是从小长得特别帅的类型，甚至小时候还有点微胖，但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发育好了，也蛮精神的那么一个小伙，只能说是，然后五官的话并不差，但是不是特别会打扮，就是反正就是干净敞亮，就那么一个情况的一个外形。然后在那个学校大概读了有一年还是一年半，我也记不清楚，还是半年，反正一共是一半一半的这个节点啊，我也差不多就十八岁了，就蹉跎到十八岁了。然后那个时候来到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就是我那个时候在看一部电影叫做《全城高考》啊，那部电影应该现在大家还搜得到吧，我就特别羡慕那种人家那种青春，我就会想着我姐以前跟我说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然后我每天去那个职高的路上会路过，会上车，车上的话会有一些穿着校服的高中生，男高中生女高中生，青春洋溢，他们可能会背着单词背着什么样的，当然我那所学校那个校服所在那所学校并不是什么省重点，也是很普通的一个学校，但是也会觉得别人非常的闪耀，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一个高中的梦的，但是我知道不可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我想本该如此蹉跎下去，但是十八岁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问我想不想读高中，而且巧了，就是我在看全程高考的时候，还是看完全程高考的晚上，或者说隔一天，反正时间并不久，他莫名其妙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还想不想读高中，我二话没说我说想，他又把我接到了长沙一个叫新沙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叫做维汉中学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新沙两所嘛，一个就是一中，第二个就是维汉了，然后也不错。然后那个时候我父亲应该是公司和学校之间有一些就是利益上的往来，我虽然已经十八岁了，而且我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因为我中考的时候已经是两三年前了，明白吧，一两年前了，两三年很夸张了，一两年前了，而且中考在我们家乡本来就是非常低，然后我爸带着我去见那个教导主任的时候，那个教导主任说连成绩都没有啊，但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的，我最后还是进了那所学校，进了那所学校，然后我们的那个时候的班主任也是新的班主任，我还给他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和影响，这个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麻烦和影响太具体了，我怕被认出来。反正在那所学校里面 因为我已经18岁了，比大家可能都大那么个2-3岁的样子，会相对于同龄人更成熟一些，但是也想学习，但真的差的太多了。中学的知识我基本上都一无所知，怎么补习都补不上来，人也就慢慢的自暴自弃了。更别说是高一下学期还是高二上学期，我父亲又离开了新沙，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因为我还在新沙那边读书，所以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居住，然后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上学，一个人怎么样。那个时候只能庆幸那个时候没有学坏，没有变坏，没有接触到很多不良的东西。我家人一直就庆幸就已经不错了，但这也是借口，没有把自己过得更好不是吗？我来讲讲那所学校里面更有意思的事情吧。在军训的时候我还进行了人生第一次才艺表演，还是个 B-box， 然后也吸引了一部分目光，但是没有特别炸场，也没有获得什么优先择偶权，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胖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想想，那个时候在长沙那边会有一种叫槟榔的食物，我成功的拒绝了，一次都没有吃过。然后在高一的时候，我的前桌应该是属于那种很会撩汉子的女生，按照现在的话来讲，你不能说她绿茶，但是会是那种有点海后潜质的女生。我记得刚军训完第一天的时候，她坐我前面，因为我们有早上有运动，运动完了她坐我前面，就拿一块湿巾让我帮她擦汗，擦脖子上的汗，我感觉我就像被她施了魅惑术一样，那时候被魅住了，知道吧？也是在他身上吊了一阵子，但是后面也知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机会，也就 OK 就 over 过了。 over 过了之后，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放得下的，放下了就是彻底的放下了。然后应该就是到了高二分班，分班了之后，我还记得我挺对不起我那个室友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一没想完，高一的时候我遇到了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是在贴吧上认识的，我和她没有任何情侣或者男女之间就是很龌龊或者说很懵懂的那种喜欢和欣赏，更多是朋友，也很神奇。我也不敢说她的外号，反正因为也太具体了，万一被提到了对吧，虽然大概率没有人听。然后我和他贴吧上认识的，然后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也见了一面，然后好像是他没有买锁还是怎么样，反正有一个锁的事情，因为我们要锁那个柜子嘛，然后我们也见了一面。他很高，那个时候我应该只有1.7米左右，他应该就1.73米、1.74米了，很高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是重点班的，一直在实验班，成绩也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偶尔之间也聊天，偶尔之间也互相送点什么礼物啊东西啊。然后后面我也通过她认识她闺蜜，当然我们之间都没有男女之间的情愫啊。然后我还带她们有些时候出去玩啊，我们也一起去漫展啊，她们还来过我家做客啊，怎么怎么样。但那个时候都没有很复杂的心思，彼此之间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然后互相，因为那个高中嘛，喜欢写一些随笔，喜欢摘抄一些文抄啊之类的，有点文艺青年的那种范儿，大家关系也蛮好。但是高中毕业了之后，大家慢慢的又淡掉了，现在也不再联系了。然后高一的时候我还去竞选了广播站，但那个时候因为我说话没有调值，没有语流，就很平，就1、2、3、4、5、6、7的平。然后那个时候这面试的是一男一女吧，男的说我说话没有音调，感觉就很太一潭死水了。然后女生说就是很平淡，但是声音品质不错，应该也可以。但最后还是没有被录取就没有被录取吧，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当然这个为我后面艺考埋下了一定的伏笔，我们后续再说。然后高一的话还有什么没有讲的吗？没有什么没有讲的了，就是认识了也不错的朋友，或者是三两朋友之类的，慢慢到了高二。然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不起高二那个朋友吧，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到高二分寝室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一些口香糖，他是我第二个到寝室的， 我是第一个到寝室的，他来的时候我分了他口香糖吃，我自然而然就是口香糖外交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他就带我到班上，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应该班上有几排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进门的第二列，我坐的是进门的第二列，他坐的是进门的第一列，他坐在一个女生的前面，我和那个女生是同排，但是我们不是同座，因为我们全部是单座，懂吧？然后全部是单座，然后我和那个女排同列，然后他坐那个女孩后面，相当于他在我的斜后方，右后方。然后他喜欢那个女孩，但后面我也喜欢上了那个女孩，我还和她成为了情敌，而且我喜欢那个女孩喜欢了蛮久吧，所以我说我蛮对不起她的，当然她也没有在我们中间选择，而是选择了另外一个。然后从整个高二开始，或者说我人生中我觉得比较绚丽的诗篇就是情感上的诗篇就翻开了，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现在想起那个应该是没有得到的白月光的那种感觉，当然不成熟的我也给别人造成了困扰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和那个女孩应该是因为一些活动，就一次就是反正是抗战胜利多少周年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什么老兵之类的有一个活动，然后我和她组队就去参加了。周末的时候我们拿了一个募捐箱，然后做了一点伴手礼去募捐，然后把伴手礼发出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去，他非常喜欢吃麦旋风，我还请了他吃麦旋风，然后跑到一个楼顶的那个想去楼某栋楼的楼顶，然后上不去，就在那个楼梯间坐着，就像约会一样的，大家就是很那种情窦初开，懂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关系还蛮好的，但后面因为关系太好了，班上就出现了一些风言风语。那个女孩也没有怎么谈过感情之类的事情，我也没有，所以说大家也就不怎么会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后面 QQ 上她就首先提出来说她不准备高中谈恋爱怎么怎么样，可能也对她造成了一点困扰。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死心眼的觉得啊，既然给人家造成困扰，那我就离她远一点吧，我就慢慢和她离得远一点了。然后又因为换了座位，大家离得更远了，就彻底的没有了交集。现在想想真他娘的蠢。然后后面慢慢还有个契机，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写一些文字上的东西，然后他也喜欢，所以我们还彼此交换过自己写过的文字的内容去看，然后彼此之间也有一点欣赏嘛，所以说也是关系好起来一个契机。但后面因为他发了这段文字之后，我们就慢慢淡掉了。然后就慢慢到了高二下学期，他找了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同桌当男朋友，我整个人简直是裂开，好吧，我整个人简直是裂开。然后但我还没有放弃，后面他们两个分手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我的原因啊，就又一次又一次调座位，我和他男朋友终于分开，又和他调到了前后桌，然后我很心机的要去认他当表妹，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其实就是找一个理由想和他多说说话，然后生日的时候也送他礼物。最后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原因不知道，我还捡到过他们两个写的小纸条，什么要一起回家之类的，反正各种事情之狗血之裂开，我也不想说了。然后高二的那段时间好像就是那么样子了。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我也是对她有过好感的，两个女生吧。哎，我他妈喜欢的人是真多呀。但是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白月光和另外一个女生之外，其他都很淡。高一是感觉被那个魅魔，也不说魅魔吧，就是那个女海王有点勾住了，但勾的时间不长。然后另外一个女生我不记得是高一还是高二的，应该是高一的啊，高一就是在这个白月光之前我对她有好感，就她有点呆呆的，但是她是属于那种杀伐果断的女孩子，因为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也年轻嘛，人家也不怎么会处理这方面的关系。然后那个时候他知道我喜欢他了之后，就把我直接当空气了，就是彻底冷处理，就走过来，我和我朋友走过来，他和他朋友走过去，我们一面见着，他会对我朋友打招呼，但是完全看不见我的那种，我给他打招呼也没用的那种，就也有点蛮伤人的哈。但是现在 但是毕业了之后，就是我工作了之后，偶尔会发那么一两条消息，大家也就和平相处，把当年的事情也就说开了，互相也道过歉。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密切的联系了，就是很淡。或许你找人家说话能说那么一两句，但现在我都30岁了，人家可能也28、29了，应该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吧，不知道了。这么想起来物是人非啊。然后才到了高二分班，我遇到了我的白月光啊。然后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印象不深了，但是会对她有一定的好感，是什么时候我也不太记得了，反正整应该也是个高二之前吧，也就是我高一对3个女孩子有过兴趣，哇，我还真是不爱。然后到高二开始我就开始专情的攻略这一条主线。然后高二的时候，从我和他当兄妹开始，送他礼物开始，我们又慢慢的活络了起来，因为彼此都喜欢看一些经典文摘看书，我彼此也就拿书给他看，然后慢慢大家讲的话也就多了，反正我还是蛮心机的，他也没有特别的抗拒我。他特别喜欢吃周黑鸭，偶尔有些时候我也会给他带点周黑鸭的外卖到学校里面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成为了学校晚会的主持人啊，然后我还和他一起去租衣服，我租西装，他去租礼服，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在外面就是练习发声，然后上台之前学校还请了化妆的给我们化妆，我们上台，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手机，学校也不能带手机，可惜的是没有留下照片啊，好像有光碟，哎，我下次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光盘。就是有学校晚会节目的光盘，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找到的话放来看看，应该还蛮有意思的吧。然后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和他高中时候的故事。我觉得有些时候我离他很近没有坚持，但是说实话我这个成绩也和人家考不上一个大学，以及我现在这个状态应该也别耽误别人了，也挺耽误别人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年级有13个班还是16个班吧，16个班，16班是艺考班，所以考场应该是15还是16个忘记了，成绩越差的会在越后面的考场，我永远在倒数第一的一个考场，大家进去都睡觉的。然后像我们这种根本是考不上大学的本科分数，大学的最低分数线的2本3本都没希望的。然后那个时候考虑过艺考，但我爸觉得那个是歪门邪路，然后我也听我爸的选择了理科，成绩越来越是跟不上。然后那个时候在高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女人吧，就是参加了动漫社。然后我们动漫社虽然没有啊，和动漫社也去过几次漫展，然后那个时候动漫社的社长还是文科实验班的。我有一次，因为我们动漫是有那种类似于像同学录之类的东西，就是大家传着写，然后有一次我光明正大跑到人家班上去找别人，然后找到的时候，我叫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老师还在那儿，那他们也还没下课，类似于他们老师在考试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在窗子那儿找他了，然后老师也让他出来了，然后所有全班人都看着我们，然后我也把他弄得挺尴尬。她是个子小小的一个女孩子，还挺可爱的，但是我对她没有男女之间那么兴趣，就挺好的一个社长。我现在还在那个 QQ 群里面，然后也没有解散那个 QQ 群，大家也都在，但是彼此之间互相也没有任何的联系了。然后依稀记得有一个学妹是小我一届的，然后也我有她的微信，偶尔会在朋友圈看见她读大学了之后女大十八变，变得会打扮会很漂亮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吧。当然我也没有那么压抑啊，看别人照片就怎么怎样的，没有啊，也没有男女之间的情愫，只是会感慨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在高中，他当我学妹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很话少、很甜气、很内向的那种样子，和大学完全不一样，就是。然后，我想想，然后沟通的事情就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细节吧，比如说。像后面有一次转寝室的时候，我们寝遇到了我们寝室，就我们寝室有我们学校的扛把子， 就是那种一哥打架好手，但是他不是特别的暴力啊。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他们有一次就是在宿舍里面煮火锅被发现，还一群人被抓到教导处。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反正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到了有艺考的这一段了。我爸会觉得就艺考是歪门邪道，但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省份得弄艺考学校，应该是和学校有合作，跑到学校里面来招生。招生的话，我想就是他们招生的话是要面试你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面试了，面试的是播音。为什么呢？就是要提到的是钱，就是因为有人说过我声音好听还是怎么样的啊，就是高中一直有那么几个人可能会说那么个事儿，我也觉得我的声音可能不差，底子不差，就去面试了。然后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高一不是广播站没选我嘛，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预考，但是我想去面试然后通过，然后来证明其实我是 OK 的，我是行的。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对艺考感兴趣，因为对播音感兴趣，也可能是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的擅长的特点，别人说我声音好听之类的，我就去买了一本艺考的书，然后每天早上自己去练习，然后因此学会了一些调职之类的事情，然后跑到那边去面试一下就通过了。就晚自习第二节还是第三节去面试的，然后排名就是因为要抽那个签嘛，排的挺靠后的，所有人都面的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我才去面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很中二的信奉什么胜者为王，什么胜下来的人才是王者什么样之类的，去安慰自己没有那么的急躁。然后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就通过了。然后当然那个我喜欢那个女孩子她也通过了啊，就是我认表妹的那个。然后呢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要招生嘛，有生源这种标准，所以说通过的人他们会在一张表上写着，但是我没有，我拒绝了去他们那儿就是学艺考。然后有一个老师，招生办的老师还专门来找到我，问我为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已经，那个时候我说我已经不打算继续学习了，我已经不打算继续读书了，对，我又一次放弃了这个机会。我甚至还写了一封家书给我父亲，说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我准备出去打拼，出去打工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还写了一封家书，还很正式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人都知道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学习不行，但是你让我做一件事儿，就是具体的做到那件事情上面，我能做得很好，而且还挺卷的。这个性格一直保留到了我工作和上大专的时期提前剧透了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老师找到我，招生办老师找到我，听了我所有想法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我的性格去大学里面可能会更有建树，因为那边会更自由，不那么的看重成绩，只要及格就行，而且及格也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作弊，对不对？反正潜意思是这么一个意思了。然后他说那边会有更多的机会，你想要做实事，想要做一些事情，在那边可能有你更大的发展空间，你应该去往那里，而不是就此辍学。然后他也承诺会他来说服我的父母，然后他和我父母沟通了之后，我挺感谢他的，就是我父母也就同意了我要艺考这么一件事情，但也挺对不起他的，就是因为我又一次的选择从长沙从新沙返回了老家，因为还是那个原因，文科的分数线太高了，然后回到老家更低，而且老家这边的话因为我要艺考嘛，不管是更大的开支也好还是怎么样也罢，在长沙这个地方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我父亲也不在长沙这边，他也没有办法管着我，所以说就把我送回来了。我为什么挺对不起这个招生老师呢？他改变了我的人生，真的，但是我并没有为他带来一份业绩，我甚至也没有和他有好友和交流了。然后回到贵阳这边的话，我外婆卖掉了他的房子，这也是我事后还是当时知道的，我已经忘了，卖掉他的房子就是为了给我艺考，为了给我学习。然后那一段时间的艺考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努意义上的努力， 真的是拼命的去卷、去学、去怎么样，然后去练那种统一一批次出来的那种才艺表演，就是舞蹈、现当代舞，就一个班全部是学那个。所以说，统考联考的时候，我想那些老师，就评委老师，可能人都麻了，就是同一个舞蹈要看无数遍，因为一个班可能学的都是那个。那一两个班可能学的都是那个舞蹈，然后一两个班可能四五十号人全部统考艺考都要去跳这个东西，很尴尬。然后反正在那个地方我确实成长收获了不少，人也抽条苗条了不少，毕竟每天不吃晚饭，每天又是学才艺又是跳舞，然后又是精气神的开嗓还是怎么样的，反正那个时候是最青春最接近青春的那段时光，也是唯一没有喜欢任何的人的时光啊。当然我心里面还是装着长沙的那个他，新沙的那个他，对。然后当然他也去学艺考还是怎么样，但我知道我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见面了。慢慢慢慢就是艺考、省考、联考这边就通过了，通过了，反正通过了本地的艺校分数线，但是我的最后的分数也没有考上，就是然后又出去，然后那年又出去统考校考啊，出去校考，各个学校校考，第一站就到了，好像就是长沙那边。然后那次，考的是浙传吧，那边浙传有一个点。然后去考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就是魂牵梦绕的那个女孩，就是她也艺考，她也在那个学校。而且我们之前没有发过信息，那个时候我在下楼，她在上楼，啪，我们就撞见了，就缘分很奇妙，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说，然后那个时候但是大家也没有吃饭也没有什么的，反正就加了好友，然后就觉得再离开又离开了，又觉得以后没有机会再见了。然后那段时间校考之路我才会发现，像我们这种批量培养出来的人和那种真正有天赋的精英相比还是差了不少。我拼尽全力就感觉在小县份，就有一种在以前什么小乡村小县份上成绩不错，或者说努力了自认为达到中上水平的那种成绩，你放到那种大世界去你就根本就被虐杀完杀的那种。所以到最后艺考花了不少钱也没有考上什么好学校，更别说就算哪怕考上了好学校拿到了艺考，我最后的文化分数线也没有上他们最低的那个文化分数线。然后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那个女孩，我又在离开长沙之后又在南京和上海又和她见了一次，甚至是在南京的时候我去接她，然后把她推荐到和我们同一家酒店，然后她和她的室友住，和我的室友住，然后我们一起去城隍庙玩，然后反正等等等等的事情也有留下了一些不错的回忆，但我没有和他的合照。哎，我怎么会没有和他的合照呢？那个时候有手机啊，应该是没有想到吧。现在想想果然白月光得不到的就是骚动吧。然后本来南京离开了之后觉得也不会再见面了，还特别狗血的我送了他一条项链啊，就是我们去逛的时候他去给他妈妈买项链，然后能看到是他喜欢另一条项链没有买，然后我找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回去买了之后第二天要走的时候早上把他约出来把项链送给他，就是那么老套的东西啊，自我感动吧，但自我感动也好，很青春不是吗？然后就是上海的时候又和他见了一次，甚至我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是一兄妹的那种，带他到处玩儿，然后去外滩，然后有一次他的情绪好像中途就崩溃了还是怎么样，他觉得我可能对他很好吧，然后他没有办法回应我，然后那天晚上本来约好去外滩玩的计划也没有去了，然后第二天还是隔一天，然后去了外滩，然后小女孩上来送花也就是卖花，然后实在不行我买了之后他又不要也很尴尬，然后有时候他也会说一些话气我，然后反正不管怎么样吧，那个时候其实我在上海已经考完了，然后他来考华中师范还是怎么样，我去考上戏，然后我其实已经考完了，但是我专门的等了他很久，等了他一两天吧，陪着他把那个事情考完了之后 然后先把他送走，然后我转到了酒店的，就是机场附近的酒店，第二天我才走的。把他送走的那一天，哦，我和我表妹打了个电话，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确实这一送走，那是真真正 正没有机会再见了。事实也当然如此。接下来一直到今年为止，我们都没有再见过，而且基本上没有怎么说过话了。或许他已经成家了吧，祝福他啊，就是曾经的白月光。说起来，我高三时期有一段时期，我还以后要去见他还是怎么样为动力去学习呢，但看来可能是学习能力不足还是动力不足吧，最终也没有考上很好的学校就是了。然后高三的上半学期就结束了，然后进入到高三的下半学期。高三的下半学期，我进入了我们老家一个新开发区的一座那个区的区重点，但是完全跟不上。然后读了一段时间，又跑出来读那种高补班。高补班就是，一个教室可能六七个人的那种，然后也没有学得很好。但是我在高补班里面收获了我初恋，收获了一段感情。毕竟曾经的白月光已经离开了，然后收获了一段感情，然后他也是我的初恋，我们也是在一起，是彼此的第一次，也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然后大学我自然是没怎么考上，毕竟高三开始谈恋爱，本来学习就不好。然后他的话是考上了本地的艺校，就是艺术学校，也算是本地大学的那种艺术校的分科，也算不错了。然后我是考到了云南去，然后在云南那边读书，然后到那边是一所大专，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的话，然后也算混得不错吧。在那个学校里面，我从一个专科那个时候跑到学生会去了。学生会其实挺多人蛮反感的，但是只能说有烂人也有好人。对，就是在学生会里面能遇到那种比如说外联部的误伤吧，就是合同也不签，不知道贪了多少钱，就是最后没把他抓起来，真的算好的这种烂货。然后也有努力往上走的人，也有官威很盛的人，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了。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我此生最前端的拿得出来不多的荣耀吧，作为一个没有入党不是团员的群众，通过各种关系恢复了我们学校与省学联的关系，并且担任了省学联某部门的副主任。然后也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不错的学校和不错的所谓的社会地位，但是不是官威或者说是什么干部之类就官腔重啊，那确实是有不错的资源，但是和我学习类似于像传媒的专业而言，我的技能天赋是完全点歪了，但是也对我人际交往和各种各样的处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吧，也算是蛮好的。然后在学校里面的话，我大概大一的下学期还是大二的上学期就和我的初恋女友分手了，因为异地，因为彼此的观念不合，因为彼此都是她不是初恋了，我是初恋，然后很多地方也不成熟，就是现在想来就是说不要去幻想爱一个你理想中的他，就你觉得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女方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她应该温柔，她应该理解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们应该交流还是怎么样，不要去想这种很理想型的虚拟的对象，你要去爱真真实实的他，真真实实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你们之间的契合点是什么，当初爱的彼此是什么样子的，应该要去爱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对方。我和他多多少少都有点这样的毛病，但是我的更重一点，然后又因为是初恋，又因为是异地，又是初恋，又不太会处理这种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原生家庭其实对我的伤害有一点进一步放大，整个人负能量又比较重，他的事业心又比较重，经常就是大家会彼此一些忽略一些彼此重要的东西，渐渐去吵架，分手了第一次他挽回我，第二次然后我又主动提了分手，各种伤痕无法愈合，包括他闺蜜打电话来劝我的时候，我都向他闺蜜抱怨了他挺多不好的地方， 现在想来也是彼此缺乏一些包容吧，最后还是彼此分开了。或许他爱我更多一点，包括后面的种种表述表达，我可能更冷血一点吧，也很对不起他。哎，只能录60分钟，最后10秒了，那就分成上下两期发吧，好吧。这就是上期，然后下期我们继续讲。